各位听众你好，欢迎大家收听《百年神州风云人物》这个节目，我是苏永仁牧师。在1955年4月，台湾国民党的国防部情报局获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周恩来将会来香港乘坐黑泽米尔公主号这个包机，前往印尼出席亚非29国的政府首脑曼奴会议。於是他們就策劃在機上安放計時炸彈，企圖暗殺周恩來。4月11日，國民黨香港情報站的特務成功地收買了在啟德機場做工的一個叫周區的人，也都是成功將個炸彈安放在機上。當時機上有中國代表團和中外記者11人從香港起飛至萬隆，5小時起飛後，飛機在距離地面18,800尺的高空突然之間爆炸。機上除了副駕駛員、領航員和機械師3人仍然生存之外，其餘16人遇難，包括中國代表團的石志昂、李兆基、鍾步雲和5新华社的记者、3外国记者、5机组人员，他们都是印度籍的。唯独周恩来总理呢就却不在这个机上。事隔了40年 ,1955 年台湾的时报周刊刊登了一篇非常有趣的文章，就是专访谷正文谈及暗杀周恩来这件事的始末。他承认这件事的确是台湾特务的作为，部署成件事呢是赵槟城，他的组员有一个陈鸿举和一个姓吴的特务，而下放炸弹的呢就有一个香港人叫做周区。为什么周恩来不在机上呢？表面上中国官方的发言人说就因为他做完手术了，所以要改变行程，又要应这个缅甸总理吴鲁和印度总理尼克鲁的邀请去到缅甸开会，所以在14日呢就从昆明取道去仰光，再由仰光呢是转往万隆。但事实上呢，中共早已经知道这个暗杀计划了。但我们就会问了，既然间早知道这个暗杀计划，为什么不企图阻止呢？为什么不叫所有其他的人员是搭另外一部飞机呢？这个都是一件耐人寻味的事情。或者我们首先看看整件事情的始末。根据任职浙江省公安厅的一个人叫做王芳，他的回忆呢，他说浙江省公安厅在4月5日至11日呢是破译了台湾情报局给香港情报站的行动密电话，随即就将这个有可能是对这个飞机进行破坏的这个行动呢是报告给中央。据你获悉的情报呢，就是怀疑国民党特务将会破坏这个代表团所坐的飞机。又根據新華社香港分社第二任社長黃作梅，這個叫 Raymond Wong， 他的兒子所記述，他說出事前兩天，即是4月9日晚，周恩來緊急指示外交部將國民黨這個準備破壞飛機的計劃火速報告給新華社分社和代表團知。所以黄作梅肯定是知道这个计划，而黄作梅太太也都曾经讲过，在黄作梅临上飞机的前，去千嘱咐万嘱咐要他太太好好照顾屋企人。想起上来好像他一早已经知道此行是一去不返了。而他的弟弟黄作才呢，在回忆也都有这么讲过，在这个他登机前一晚， 王作梅和他们通宵都没睡到觉。他对他们说，他明知山有虎，偏向虎生行，共产党人就会视死如归。由种种这样的迹象看来呢，王作梅是知道这个情报，也都知道很有可能呢的飞机呢是会安上了炸弹的。我们会问了，为什么王作梅不去选择另外一个坐另外一个飞机，或者呢是通知港英政府检查清楚之后才上飞机呢？我想现在和蛛丝马迹呢，我想或者我们可以得到一个这样的答案。在飞机未到达香港之前，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代理书记陶铸的助手王文鹏呢就有以下这样的回忆。在事发前一晚，王作梅、陶铸和周恩来呢是曾经有过一段非常长的时间呢是电话往来的。陶铸就劝周恩来不要坐这架飞机，因为危险，很有可能台湾特务是会破坏这架飞机。周恩来在事发前一晚才决定取消来香港坐这个黑泽米二号公主号的飞机飞去印尼的曼隆。明知有危险为什么还要指示王作梅继续坐这个飞机呢？为什么这个飞机不去广州出发而在香港出发，以致令到有这样的危险性呢？另外一件事值得我们想的，就是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呢就有一座纪念碑，是周恩来自己亲手写的。这个纪念碑是什么纪念碑呢？就是参加亚非会议死难烈士的公墓。周恩来的确是刻骨铭心，终身难忘。事实上，在1971年10月21号，当时中国和美国开始建立邦交，他和基辛格 Kissinger 会谈的时候，根据 Kissinger 的回忆录说，周恩来是曾经提过1955年出席曼隆会议的时候几乎是没命的。到了1975年，周恩来病重了，当他知道烈士墓碑很久没人修理，于是就指示外交部是重速修理，并且慰问烈士的家属。由这样看来呢，周恩来似乎对这件事非常有协议。原因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他自己又不坐又要人坐？为什么这个王作梅又会这样去坐，明知送死的都会去呢？当然他们没办法在那个时候是肯定100%会有意外或会有这个破坏的。我估计的原因呢似乎就很简单。中共当局很怕港英政府知道中共在香港原来有这么多的间谍，有这么多的情报工作。如果这一件事一揭露出来，港英政府就要特别留意了。如此一来，就将中共在香港的情报工作就完全瓦解。所以就因为这样的缘故，他们搏一搏牺牲了这16个人的生命。至于那个凶手周驱又何许人也呢？周驱本来在启德机场做工的，他可以说是嫖赌饮吹的一个人。当台湾当局派特务去到香港的时候，就看中了这个周驱，认为他是一个最适合的人手是去下手的。于是呢就找他倾谈了。在倾谈期间，就当然是威逼利诱，他给的报酬是60万港元， 在当时来讲啊，六十万港元是非常非常巨大的一个数目来的。他要接手的任务呢，就要破坏一个共产党的飞机。就因为他被台湾特务人收买了，所以呢他就是成为了案中的主要的犯人了。在这件事发生之后，英代办欧念瑜呢是曾经向中国外交部召回，查出个凶手就是周驱，列举了他七项罪。他亦都是在9月3日呢，由香港一个法官呢发出逮捕周驱的状。但是事实上，周驱早在5月18日呢就已经飞往台湾了。而香港是于是就向台湾申请交回这个周驱回来香港受审，但就遭受到台湾当局的拒绝。港府曾经是悬红10万元捉拿周驱归案。由于台湾与香港是没有引渡的条例，再加上周驱是替国民党的特务做事，当然无法是将这个周驱引回香港。但是这件事之后，就引起港英政府对在香港的特务工作特别留意，大举搜索国民党的特务，先后逮捕了108人递解他们出境。这样是对国民党在香港的情报工作来讲，是造成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打击。这件事是发生在1955年，也都是跟这个所谓引渡，台湾和香港之间的引渡的条例是有关。有谁会想到事隔了60多年，陈同佳的案件虽然不是要引渡到这个香港受审，而是引渡到台湾受审，引起这个所谓反送中这个的运动这么大的风波呢？似乎这个问题呢是一直困扰着台湾和香港和中国这个三国的关系。好了，今天我们讲到这里为止，下次再跟大家讲另外一个的风云人物，是这样先，拜拜。